欢迎大家在我们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大使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美台关系的看法，我们都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今晚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今晚我们是由这个口译来进行的。那杨素地大使他也会讲中文，所以稍后如果可以的话，或许一开始可以跟我们用中文打个招呼哦，杨大使。好的，那么首先，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VOA 讲我最很喜欢的跑道台湾。我一共住在台湾五次。
好的，听到的可能是部分口译的声音，不过刚才杨大使是用中文跟我们美国之音还有中广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
好的。
好的，那我首先想先请教这个杨素地大使，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啊，因为您上周12号是前往了台北出席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馆的落成仪式。那么我们记得当年啊，是您在卸任之前举行的这个新馆的动土仪式啊。那么您是怎么看 AIT 新馆这个现在落成了它的意义，还有外界有关于美方出席官员的层级，还有 AIT 新馆内究竟是否有美军陆战队进驻的这些相关讨论呢？杨大使。
It was a very moving ceremony.
我觉得令人感动的一个活动呢，蔡英文还有我们很多好朋友，包括前台湾的总统马英九，还有吴宗宪等等呢，都去。当天呢，阳光普照，非常的好。那是一个美国和台湾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那您怎么看美方派出这个 Marie Royce 出席这个落成的仪式，还有之前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究竟 AIT 的新馆内有没有这个陆战队驻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争议跟讨论呢？很简单跟我们谈一下。
那么
Assistant Secretary Royce,
驻卿Royce 他是代表美国的政府。我知道大家有说是不是应该有更高级别的官员去，那他们说川普可能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在那里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包括美国在台协会的前会长，还有会长、现任会长，他们都去了。那所以我觉得还是很重量级的。那么我过去是在内湖，1999年的时候，我也参与了这个扫地和动土的工作。那么我很高兴看到，终于新馆终于落成了。那么我参加过动土仪式，那是在我卸任之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楼呢一步一步的建成。我很惊讶的是要花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这个声音不太清楚啊。那么我们终于这个落成了。这个声音很不清楚，翻译在这里说一下。
好的，感谢杨素地大使，稍后我们也会解决这个声音稍微有些干扰的一个情况哦。那么我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沈旅行大使，那么您曾经指说这个 AIT 乔迁台湾哦，是台湾别兴奋，北京别紧张，你怎么看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新馆的一个实质的意义，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陆战队之家的一些相关争议呢？沈大使。
我们当然都很高兴，我个人也参与了，最开始我做北美司长的时候，帮助美方在台北找一块地是不太容易的，你也知道。这当然现在这个落成是一个里程碑，它不但代表了美国在台湾一个具体的象征的改进，还有更重要的，我是觉得它这个它的地位跟它的这个性质似乎也有一个提升。我个人很注意到，不只是美国派什么人来参加，我个人很注意到有没有升美国国旗，还有有没有美国国徽。那天我看到是两个都有，所以这个性质呢就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当然不能替美国人解释，但是美国一直讲跟台湾关系是非官方关系嘛，但是台湾我们这方面一直讲说，你即使讲是非官方关系呢，你有官方性质， you have an element of officiality 在里面啊。那么这官方性质也许大家都不能否认，这官方性质越来越多啊。所以我当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北美司的时候，以前 AIT 官员因为他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他那时候还不进我们外交部，因为外交部有很大的官方象征。那今天他可以把美国国徽放上去，这在我来看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啊。美国学校可以升国旗，但是放美国国徽的地方呢，大概只有政府的单位才能放国徽，所以他即使在说是非官方关系，但是也不能否认这有相当大的官方性质。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做一个退休的中华民国外交官，我就说我们是不是能 reciprocal， 我们是不是可以相对应的，我们也可以做，我们驻美代表处，我以前在双学院升旗啊，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升旗，我们是不是有个大的国徽，我们希望有个对等的做法。不管怎么说，这是很好的一步。然后美国派来一个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也是我们老朋友，也许他的政治性的意义不是这么大，但是他是这个 Chairman Royce 的夫人，我们这么多年认识，也是让人觉得很温馨的一个代表。
嗯哼，好的，感谢沈大使。那么继续请教杨苏蒂大使啊，当然除了这个 AIT 的新馆落成，刚才沈大使提到了有这个升旗、国徽这些重点大家关注之外呢，美国国会近来也通过了非常多的有台法案，包括了台湾旅行法、还有国防授权法等等。那么在新馆落成之际呢，美国的参议员也说，美国是永远不会放弃台湾。那么您怎么看目前的一个台美关系，是不是有可能进一步像刚刚沈大使说的，未来有一些对等的？包括台湾这边也有可能在相对应的地方举行这个升旗或国徽的仪式呢。杨大使。
Well, the United States has flown flag over AIT for a long time.
在美国在台协会升旗其实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在台湾呢，我觉得这个是要由这个国务院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所相信的就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是已经有40年的这个时间呢。虽然我们没有正式的外交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一直是在亚洲里面的最蓬勃、最积极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在台湾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那么另外呢，还有除了国务院，还有我们的商务部、美国的其他的联邦的部门呢都有代表。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团体，我们在那里有军方的代表。所以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另外呢，我们有对台的这个事务。对不起，有干扰。
嗯哼，
我们注意到了美中的这关系在华盛顿也受到高层的这个关注。
嗯哼，
干扰。
好的，谢谢杨大使。继续请教在台北沈大使，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有些关注两岸关系专家认为刚刚提到这些美国的有台法案，当然包括了这个台湾旅行法，大家都非常关注，可能会被川普总统用来作为打台湾牌的一个筹码，对美中台的关系可能会造成一些副作用。你怎么看刚刚我们提到台湾旅行法的影响，还有美国的参议员说永远不会放弃台湾这个新馆落成之际讲这样子的话，你怎么看呢，沈大使？
那你第二个问题，美国参议员说美国永远不会放弃台湾，有什么稀奇呢？我们有这么多美国国会的朋友，所以他讲这种话是必然的嘛。而且不止参议员、众议员，很多美国国会的议员，你看看，我觉得这次我有一点觉得遗憾，就是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啊，只是无意义通过 ，unanimous consent， 没有真正投票。你像以前我在的时候啊，我们就跟我们的国会朋友每次讲，我们希望看出有票数。然后你，我记得我最后走的最后一个票数是我们参加这个 Interpol 的票数392-0，所以你可以看出一个美国国会几乎是这个才叫几乎是全票通过，因为它是近乎400票。你像我记得我在这那个时候 ICAO 的票424-0票，所以你说美国有一两个议员说他不会放弃台湾，我一点不觉得奇怪啊，这是一片的。 但是呢，美国国会我也觉得我们不能够 abuse 美国国会。如果说今天搞得太多的法案，事实上你刚才讲的说一大堆法案通过，哪有一大堆呢？就是一个台湾旅行法。NDAA 是每年要搞的，然后台湾的条款只是1000条中间的一条，对不对？而 NDAA 今年在参院还没有通过院会，所以台湾旅行法呢，老实讲里面的东西呢，我们以前都做过，没有台湾旅行法我们也做了很多。你譬如说这个，我觉得台湾旅行法我觉得有点失望，只是说我们的高官可以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并没有说我们的高官可以 visit Washington DC。所以现在就主要还看行政部门怎么执行，所以有没有台湾旅行法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差别。当然他是国会表示他的这个意见，对行政部门是一个鼓励，也是行政部门也许是一个 push。 你像这次的 NDAA， 我现在还是 follow 美国很多事情，因为我做国会工作做很久。你像这次 NDAA 的参院版7项内容全是 sense of Senate。 什么叫 sense of Senate？ 就是他没有拘束力的。你像我觉得还不如去年，像去年还说两国海军的军舰 port of calls 可以互访，今年你有没有看 Senate 那个众院版完全没有，参院版有什么呢？参院版讲是美国医院船，没有讲海军哦，只是讲美国医院船 American Hospital Ship， 这个访问台湾，然后呢也没有说一定要求美国行政部门一定要做，只是希望美国国防部长 consider supporting。美国国防部长考虑支持美国议员团访问台湾，所以很多文字都淡化了。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大家不太了解，以为国会很多很多支持法案，这个一片荣景。那么每个国会法案你也知道，每一个阶段通过啊，小组委员会通过可以宣传一次，委员会通过又可以宣传一次，这院会通过又可以宣传，所以一个法案我算了可以通过可以宣传8次，所以大家有一个比较错误的印象啊。这个国会一大堆法案，这个错误印象呢，如果只是大家觉得很好也就罢了，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造成海峡对岸的误解，那么这个就是反而制造的海峡的紧张。但事实上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有些这个法案的内容并没有这么具体，也没有拘束力，还是要看行政部门怎么做。
好的，那么杨大使你又是怎么看台湾旅行法呢？稍微回应一下杨大使。
Well, I think it reflects the ongoing support.
这个法案反映出了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对台湾的这个福利的支持。那么我们是在1990多少年了，我记得我们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那在通过了以后这么长的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行政的部门还有国会呢，都跟台湾呢建立非常好的紧密的这种关系，而美国也继续在各个方面呢都给台湾积极的支持。对不起干扰，就好像我们也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决心来防卫任何对台湾敌意的这个行为。那当然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最大的关注的问题，那么这个军事这方面的能力是多年就已经有的。我关心的是台湾的这个防卫能力能够更进一步的加强。那么美国这个方面呢，还有在各个部门在东亚的事务的这些部门能够随时准备好，任何对台湾有敌意的这种行为呢都能够挺身而立。那么如果中国想要用武统台湾的话，这是太疯狂的。因为呢，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呢，那他说的是本家人的事情，那本家人的事情谁会用这种武力来解决呢？所以我们应该要在商务上，在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这种关系给他加强。干扰，所以这样子才能够解决台湾的问题。 美国说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不让任何的一方对台湾进行这种敌意的威胁。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先请教在线上的杨苏蒂大使，就是有许多人都认在台湾的人都认为说川普政府呢是利用台湾来作为他在东亚的一个棋局上的一个棋子，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川普总统他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口气就说让我们不知道他对台湾的问题有所了解，因为跟其他美国总统不一样，他没到过台湾。那么我知道他说了一些话在过去的几年呢他说过了一些话，那同时他也希望跟中国的习近平建立更好的这个关系，所以再来呢就是因为北朝鲜和美国还有跟南韩都有一些问题，所以川普总统呢他是手头的事情很多，但是呢美国的国会啊美国人民还有美国的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基本上大家还是对台湾的关系还是保持的还挺完整的，那么我们大家的动机就是要不让任何一方做出攻击，不管他到底美台之间有没有建访也好，但是我很有信心的就是干扰，
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沈履勋大使，就是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川金会结束之后，那么可以说这个东北亚的情势这个升温情势大幅的和缓，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人就觉得说接下来的这个战略热点会不会回到这个台湾两岸的问题上，那么也有人觉得说这个像刚刚您所说的一些虽然您觉得有台的实际法案实际动作不是很多，但是大陆方面也觉得说这些是川普想要拿台湾来制衡中国大陆的一个筹码，那您看您怎么看川普在东亚这一连串动作的一些关系跟您的研判？
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能讲一刀切的这个一个理论，比如说这个川金会以后台海就怎么样，因为做一个好的外交决策者，因为你同时要也许要 handle 这个各种不同不样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就是因为川金会现在刚刚开始一个程序，新的程序，也许美国更需要中共的帮忙，也许是这个能占川普总统更多的时间。你有没有注意到川普总统自从上任以后，除了他上任以前跟我们蔡英文总统通过电话以外，他没有讲过，川普总统本人没有讲过任何有关台湾的事情。所以你说他有没有用台湾做一个棋子，我说他有些事情有些场合也许把台湾做个例子，也许在他私下谈话什么的可能有，但是台湾本身是一个美国很重要的一个伙伴啊，我们这我在的时候我是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美国跟224国家地区做贸易，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也很难说变成一个就是人家的棋子，但就是我们自己也要看我们自己怎么做。然后我觉得这里面现在这个川金会以后就是印太战略最大的问题，对台湾来讲，美国的确有诚意，有对我们的友谊，把我们带进去，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位置。但是呢，其他印太国家我们没有一个有邦交。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香格里拉会谈，所有印太国家的国防部长的。好了，美国国防部长在印太会议里面替我们讲话，你记得吗？马提斯部长替我们讲话，说帮助我们这个自卫的能力。但是能不能把我们的国防部长带进去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我们南向政策走了这么久，我们在此跟菲律宾去 renew 了一个我们原来的投资协定，我们其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那美国能帮多少忙呢？ 美国现在我就觉得我非常谢谢刚刚杨书记大使讲的，美国也的确很诚意帮我们忙，帮我们去参加 WHA。 你也知道的，我也知道他们不但是自己帮忙，也帮我们 lobby 别的所谓这个 like-minded countries 啊，这个理念一致的国家，但最后我们还是进不去。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自己现在也不是什么事情，谁是棋子谁不是棋子，我们自己要自立自强，我们自己要知道怎么 handle 对大陆的关系。要不然大陆的阻扰现在很多很多场合是 outweigh， 是超过美国的帮助。
对，
所以我们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那两岸关系越搞越糟，那美国人到时候 end of the day 说我帮你这么多忙， end of the day 你也没得到好处，我跟大陆关系反而又搞坏，那我为什么要继续这样做呢？所以我们三边每个都要很务实的考虑，这个跟说是棋子不棋子啊，我不太认同这种理论，然后这个理论我觉得过于简单，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状况，国际一个复杂的状况，有的时候很难去把它完全的解释。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还有我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我们 Facebook 直播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接近台北黄先生您的来电，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
陆战队驻台万万不可，那个日本以前的那个首相九三 UGU 为什么下台，就是因为那个冲绳的那个美军不愿意回去，所以他下台了。那现在美国利用台湾守住这个西太平洋的防线，啊，把台湾人在挡大陆的那个阿帕战说哦，那个美国对台湾很好，笑话！美国现在是威胁主权吗？台湾人高兴得不得了。事情要快到还不知道。
嗯，
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生，还有一位山东的孔先生，您好，孔先生，请讲。
你好，我个人的看法呢，我认为这个日本投降之后呢，美国在国共内战上犯了错误。如果当时美国制止国共和日军与共军联合起来把国军赶跑了，如果能够帮助一下支持一下，就不会形成后来这个局面，不会形成了这个韩战。再一个问题呢，就是邓小平上台呢就打了一下越南，结果中国军人死了很多，越南军人的老百姓死了很多。
嗯，
然后89年邓小平呢打了一下中国的。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啊，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有限了，就请大家尽量的稍微简短一些发言。新北市的柳先生您在线上了，新北市的柳先生请讲。
啊，东林小姐您好，我是有一个那个感觉啊，我们那个沈大使讲的话哈非常有用，因为我们台湾人为什么一定要被人家那么打压呢？像我一年要3次啊到美国，为什么都到美国都3个月了4个月了就要马上回家？
好的，谢谢。
中共这样哈，中共这样打压台湾哦，只是会被那个我们台湾人啊越渐行渐远。
好的，谢谢柳先生。再接一位山东的关先生，您好，请讲。
哦，你好。
你好。
我就说3点哈。
嗯，请稍微简
单一点。第一呢，这个台湾和大陆啊，不说是历史文化了、语言和民族，只是说法理，还是不论是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不管是台湾中华民国的宪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它都是中国，就是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
嗯，
从法理上这就是不容置疑的，这是一个中国。你台湾有利，台湾有权利去独立，成建立台湾国那是另说。第二呢，我就说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美国的专家有没有研究，就是说现在美国在制造一种，就是说 怎么说呢，就是对中国来说，美国在欺负中国，一直呢在中国培养仇恨。其实如果现在有些年轻人啊，将来中国我觉得总有一天会超过美国。
嗯，
如果有一天中国就是这种仇恨慢慢的在制造，有一天中国和美国真的可能会发生战争。
嗯，
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我就很可怕的。第三呢，就想说这个美国之音这个尽量的要公正一点，不要一直是抱着那个太偏见，就是说好像你要有作为这个媒体嘛，尽量发表公正的言论，因为现在是信息
大家给我们的建议啊，跟这个我们都会好好的来做。谢谢山东的关先生，刚才接了好多这个听众和观众，我们也有很多的网友现在在我们的 YouTube 和 Facebook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他们的提问了。我念稍微选几个，然后念给我们两位来宾听哦。有一位王军，这位网友他特别针对这个是陆战队驻台的问题，他说美军陆战队如果驻台，中共会不会来几枚东风导弹？这是王军的看法。另外李希胜这位网友说，美国怎么可能永远不放弃台湾呢？国家的决策只有利益没有原则，现在需要台湾地区去压制中国大陆，他当然会这么说。那么等到有一天俄罗斯再次起来的时候，他又会需要中国大陆去制约俄罗斯的时候，那么说法又可能出现变化了。另外风林火山这位网友他表示，很多人都认为中共攻占台湾，美军不会或是无法支援，因为中共的航母会把美国的援军给阻挡在台湾的战场之位。这位风林火山这位网友我想请问杨大使对此有何评论？好的，就请这个在线上的杨素立大使，刚才我们接了很多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还有这个网友们的评论，你要不要选择几个来进行回？尤其很多问到这个陆战队驻台，当时你也曾经投书台湾的媒体，谈到这个美军陆战队驻台湾的这个 AIT 新馆的事情，那现在好像看起来并没有按照您所计划您所想象的那样子发生，您会不会感到有些失望呢？杨素立大使。
Well, I think it's too early to speak on that. The
mission
will formally begin working as the sole representative.
刚开始的时候，当时候我们在那里就是他们我们的代表，就是代表我们的这个主要是保护我们的利益。我们再来看，至于在中国，我们还没有正式大使馆之前，我们都已经有海军陆战队进去。所以呢，这是有先例的。所以我也知道，我们应该要有足够的防卫的这个军人呢，来保护我们美国人的这个利益。我觉得华盛顿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非常的谨慎。那主要呢还是为了安全起见，我相信我们美在台湾的朋友干扰不管对不起干扰。
好的，谢谢杨素立大使，就请这个在台北的沈旅行大使也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们的这个评论啊，也给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了。沈大使，
问题好多，我想简单的讲，就是一个陆战队啊，我不要解释，陆战队不是美国驻军，陆战队只是美国这个不管他是大使馆或者他是 AIT， 他是就是他是管设的安全，所以我们不要把它解读成美国驻军，我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去了解，容易去处理。第二个我要回应一下刚才那位山东的先生，我必须跟你讲，我们在台湾今天我们所崇敬的这个中国近代外交官之一啊，就是当年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表现最佳的顾维钧大使，我觉得两岸今天对他是同样的崇敬，所以你在一个中国的观念，我们在历史跟文化上甚至外交史上我们大家都可以说得通的。那么新北市那位柳先生啊，他后来的话我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对吧？他去过美国好几次啊，我希望他能多出出国，而且他能这么方便的去旅行，我们也谢谢美国朋友，因为给我们免签证，而且我们要谢谢马政府当年的从免签证从54个国家地区做到164个，那包括美国、欧洲，包括这个几乎全部的欧洲跟欧洲海外属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的人民多多去 能够走向世界。我们虽然我们的外交关系很少，但是我们国民走向世界，向世界学习，跟世界联系的机会，我觉得甚至比大陆比一般好多其他国家来多得多。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值得我们现在民进党政府继续努力。民进党政府上来两年多了，只多了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而且是开放边界给一切的，所以我们大家要继续努力。南向的国家很多还没有跟我们平等的 给免签证，我们给他完全免签证，他还要我们电子签证或者落地签证等等。所以我所想到的这个今天很多问题，这个我先回答这三个，谢谢。
好的，在上半场结束之前呢，因为这个杨素丽大使他当时是这个冻土的这个大使啊，所以我想请他来给我们上半场一个做一个总结，也请教杨大使，就是说这个 AIT 新馆你未来对他还有什么样的期许？有人说他除了这个象征美台关系的意义之外，也有一个实质的战略意义，包括可以在台湾来监测中国大陆在台海地区的这个军事情报或是其他的一些相关动作。您对这个 AIT 新馆未来的功能跟我们多说两句，并给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Well, we've had a full range of people working in AIT.
我们现在美国在台协会有很多人在那里工作，从1979年开始就是这样，这种情况会继续的保持下去。我要指出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在台协会，我们有这个军方的这个专员，那么这个美军陆战队呢，他。到那里去，它主要是保护性的，不，所以没有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在我说过了，在中国有正式的使馆之前，也有海军陆战队在那里保护安全。那么总体来说呢，美国，我们都是支持。还有包括这个参院和众院呢，都支持这种关系，所以台湾议会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亲密的朋友。那么在战略上呢，我们记得邓小平有关香港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们对香港是态度这么好，我们。”对待这么好。
好。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挫败这种的情绪。好，刚才有干扰，所以我觉得。他需要的是能够赢得台湾人的这个信任。
嗯哼，好的。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请两位大使来针对这个美台关系，还有所谓两岸究竟会不会出现所谓的新台海危机，继续的进行。